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诗歌欣赏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一说到诗歌哈，这个心里头好像就会想起音乐，总会有一些美妙的感受涌现出来。
对，因为诗是歌嘛。
对，我们一直说哈，我们的诗歌不是我们讲教会里面唱的赞美诗
啊，
传统的圣诗。
对，
不是，我们是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寻找那些诗人。
对
啊，那些真正的用自己的身心灵去赞美上帝的那些诗人啊。
对，
而我们其实也只说了一个诗人，就是乔治·赫伯特。
对，他真的是像一个沧海遗珠哈，你之前说过的，我们越读他的诗，越是感觉到穿越几百年，
对，
被诗人的那个情怀所感动，真的是同感一灵的那样的一个感受，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同时又能感觉到他对神的忠诚和对神的渴慕。之前做诗歌节目，说实话我们心里头并没有底啊，我们只是说想试一试。那么赫伯特的诗歌出来了几期节目之后，听众朋友还是有很积极的反馈。
对对，
看来大家除了听预定论这样理性的内容之外，
艰涩的，
我们在生命中还真的是也是需要非常温柔的这种触及，
是
非常奇妙的这样的安慰的。
对，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很诗意啊，温柔的触及，
都快会写诗了。
对对，我们回到赫伯特的诗，我们再说哈，赫伯特的诗在今天，这个在今天中国没有出版。散落在各个网站上啊，各个网络上我们去找的，甚至直接搬过来英文的，然后来一点一点的翻译校对啊，
对，
很大的工程，就像今天我们要准备朗读的这首诗。
对，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赫伯特，也是他的诗集《圣殿》当中的一首诗，叫做《人》。我的上帝，我今日听见。
凡建造华美居所的人，必是要在那里安居。
那么还有什么殿宇比人更宏伟？还有什么居所比它更庄严？
万物在被造的人面前都显出衰败，
因为人几乎就是万有，
甚至更多。
它是树，却结出更丰盛的果。
它是兽，却本该高过群兽。
理性与言语唯独我们承载。
即使鹦鹉打破沉默，也不过是对我们的效法和学舌。
人本为和谐之体，比例精妙，彼此相称，肢体相通，又与整个世界暗中呼应，
每一部分都可呼唤远方为弟兄，头与脚之间自有隐秘的交通，并且与月亮潮汐同在一种律动之中。
万物无论去得多远，人总能捕捉并据为己有。他的眼仿佛能摘下至高的星，
它虽微小，却在其中包罗万语。草药乐意医治我们的身体，因为在我们里面，它们寻到了自己被造的意义。
风为我们而吹，
地为我们而安，
天为我们而动，
水为我们而流。
我们所见的一切，无不指向我们的好处，
或成为享用，或成为珍藏。
整个世界，或成为我们的宝库，或成为我们的粮仓。
星辰引我们入眠，黑夜垂下了被白昼打开的百叶窗。
天籁与光华环绕在我们之上，
万物都降卑服侍我们的肉体，又在我们心灵中升华和闪亮。
万物各尽其职，水若汇聚便成为我们的航道，
若分散便做了我们的居所，
在下供我们饮用，
在上成为我们的食粮，又洁净我们。
既然一物尚且如此美好，那万有岂不更为整全吗？
服侍人的远多于人所觉察的，
他所行走的道路上常常践踏着那些原本辅助他的事物，直到疾病使他消瘦苍白。
这是何等的大爱，人本是一个世界，却拥有另一个世界对他随行侍奉。既然如此，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你既建造了这样壮丽的殿宇，
我求你居住其中，使它至终与你同在。
在此之前，赐我们足够的智慧，
使这世界既然服侍我们，我们也能服侍你。
叫万有与我们一同，
叫万有与我们一同，
都成为你的仆人。
真的是非常感动人的一首诗哈。
是。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听众朋友来说，你们可能是靠听嘛，不是靠看。
嗯。
所以好像你没有时间停下来前后的比对啊，因为我们是拿着文字稿在读的。
嗯。
所以我们俩稍微有必要把这首诗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
因为这里头还是有很多的借贷啊，包括当时的他所处的这个历史时代的背景啊。
对。
嗯
嗯，这首诗呢，实际上被称为神圣的人文主义的宣言。
哦，
啊，对，我们一听名字其实就知道人啊。如果我们从神学观来讲啊，他是在描述人论。
是的，
我们说赫伯特虽然是圣公会的这个牧师，但是确实看到他有着非常深厚的归正神学功底的。
嗯，
那刚才我说到他被这个英文评论网站深度理解，也被视为是神圣的人文主义的宣言。为什么这样说呢？哈，我们知道人文主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之前，
嗯，
啊，也其实也是文艺复兴的一个火花，就是它引起文艺复兴的一个火花。
嗯，
那也就是开始认识人了，开始更加看重人，开始去理解人了。
嗯，
啊，但是呢，世俗的人文主义的代表是谁呢？我们可以说到莎士比亚。
嗯，
那莎士比亚在他的哈姆雷特当中对人有几段赞美啊。
嗯，
在他的第二幕的第二场，他那段赞美呢，是被誉为整个西方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赞歌。听到我说莎士比亚代表的是人文主义，
嗯，
但是赫伯特给我们带来的是神圣的人文主义啊，这是两个不同的。那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的赞歌呢，表达在哪里呢？莎士比亚透过一系列的排比句，将人类的尊严推到了宇宙的顶点啊。啊，什么理性的高贵啊，能力的无限啊，这个行动和理解的这个类神性啊，就像神一样。
嗯，
啊，这是莎士比亚这个人文主义对人的这种巅峰的描写。
嗯，
但是你会发现啊，这种基于人自己看自己结局呢，最后一定落入一个虚无。所以在哈姆雷特赞美完之后呢，莎士比亚立刻接了一句说，可是在我看来，这尘埃的精华又算得了什么呢？人类不能使我欢喜。所以这种转折就带出来一个人的虚无感，虚无主义。这也是后半部分哈姆雷特个人的这个虚无主义的展现。
对。
但是我们回到刚才我说神圣的人文主义，也就是乔治赫伯特在这里描写的这个视角，
嗯，
他是侧重于你，他把人侧重于是上帝的圣殿的功能。
嗯，
所以你看第一句话他就说什么，
其实他更像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倾诉。
嗯，
所以他开始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上帝，他说我今日听见凡建造华美居所的人 必是要在那里安居。
嗯，
他其实是用了世间的一个人之常情，
嗯，
用它来理解神对人的建造。
对，他就侧重于什么？人是作为上帝圣殿这个功能的。
是的，
这个就非常美好了。
是，
不像那个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只是侧重于人本身的力量啊、美感啊、速度啊、智力啊这方面。但是你看赫伯特的视角，他说我们人被造的有力量有美感啊，你莎士比亚说的都是对的，但是重点是我们是上帝的居所。
对，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号称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啊，那么他和赫伯特同是英国人，而且他们几乎是处在同个时代的人。我查了一下资料哈，莎士比亚是在1616年去世的，那赫伯特呢，他是在1593年出生的。当然我们知道赫伯特他是英年早逝，他在1633年他就也就去世了，39岁哈。那么莎士比亚作为一个别说对英国文坛了哈，对世界文坛都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文学巨匠啊。
那当然。
那赫伯特他是不可能绕开莎士比亚的。但是呢，真正成熟的赫伯特，就是赫伯特成熟了之后，那他其实和莎士比亚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当然可能莎士比亚本身在诗歌的文体结构上那是开创性的，十四行诗，对。但是呢，因为双方的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巨大差异呢，对于赫伯特来说呢，他更多的是和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对，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对比以后，我们会看见这个不一样的结果。对于莎士比亚来说，导致的结果就是虚无主义，就是抑郁和幻灭啊。那对于赫伯特来说呢，这种神圣的人文主义最后是归向于我们有确定的归宿和我们可以服侍神，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且服侍神，居住在神的里面。神不仅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居住在神的里面。
嗯，那我们还是回到这首诗啊。刚才就说最开始作为诗人呢，他就在给神说，他说哎呀，我听说啊，建了一个这么大的殿的人啊，都是为了自己一定要在那里住的。其实这里头有诗人一个非常就是非常美好的愿望哈，他渴望神的灵在人里面。那么他接着就说了，他说有什么殿宇比人更宏伟，有什么居所比他更庄严，万物在被造的人面前都显出衰败。意思就是说，既然造最华美殿的人都是为了自己在里面安居，那你造了人，这就是比世界所有的殿都要华美的这样的一个居所。
对。所以赫伯特的人论哈，我们再跟着往上走，人不仅排在万物之前，人几乎就是万有，你看他说到，甚至更多。
对，
他的人论的出发点是从上帝的创造的次序里面来看的。
对，
万有是神创造的。
对，
但是上帝创造的最高峰是人。
是的，
嗯，
可以说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环境就是为了给人预备的。
对，
比如说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如果说人是树的话，它是比树要结出更丰盛的果来。那人是野兽的话，或者人是兽的话，那它比所有的兽都要高级。所以作为16、17世纪的这样的一个诗人，能有这样的一个眼界哈，
对，
还是真的是有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感动的。对，
那时候应该自然学应该还没那么发达。
对，但它也是从英国开始的。
你看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受的教育都是人是动物，人是高级动物。
对对对，
都从来都没有脱开这个动物这个范围。
是的，那时候他就说人本该高过群兽哈。
对，
然后他就说了两个人独特的属性，一个是理性，一个是语言。你看到后来人类哲学发展到后来，研究到根本上确实也是这样的，就是理性和语言。他说理性与言语唯独我们承载，就是为什么说人高于群兽呢？我们有理性，
对，
我们有语言，
所以我们不是什么高级的动物。
对，
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对，作为对这个一个注解呢，他就说啊，你们说鹦鹉会说话哈，他也只不过就是鹦鹉学舌而已。对，然后他这个诗人呢继续在说人的精妙。我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赫伯特是在说人有多好嘛，后来我就明白他其实是在赞美神。就是你造的这个作品得有多奇妙。他其实是对前面的这个 比人更宏伟，比他更庄严的一个注解，
对对，更详细的描述。
对，
所以你看赫伯特的笔触就把我们眼界带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
是的，
他从人和世界的呼应，
嗯，
然后人和自然它是其中的一部分，最后他把我们眼睛带向了宇宙升空，感觉这首诗是那个阿特弥斯二号在宇宙中可以读的。
是的，但是他又从宏观回到微观，
嗯，
他说人本为和谐之体，比例精妙，彼此相称，这是很好理解的哈，
嗯，
就是这么协调。他说肢体相通，又与整个世界暗中呼应，那诗人就是用很美的语言来颂赞神的这种创造，
嗯，
然后又接着从微观进入宏观哈，
嗯，
你看他说头和脚之间自由隐秘的交通，还有你知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他的话哈，他真的挺神的。你知道神经学，我们知道大脑指挥四肢啊，指挥脚，可能脑子离脚是最远的一个距离了。
嗯，
大脑指挥脚，这是有了神经学，有了解剖学，有了现代医学以后人们才知道的。
嗯，
我们原来还都说相由心生，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心来指挥的哈。但是你看诗人在当时就，我不知道他自己是真的知道这个道理呢，还是就是被灵感动就写下了，说头脚之间自由隐秘的交通，这个真的是太奇妙了。就是说我迈步走，其实是我的大脑在指挥。
嗯，
我觉得可以这样去解释啊。对，而且他把它写得更玄妙，说并与月亮潮汐同在一个律动之中。
嗯，
你说这个他是在强调什么？
嗯，这个要回到17世纪的当时的一个状况哈，17世纪那个天体的运行会被认为直接影响人体的这个生理，当时的医学因为受到占星医学的影响呢，他认为人体的不同部位是由不同的行星统治的，这是占星学的一些。
对，你说他当时也是受社会的一些共识的影响。
所以你如果你看17世纪的小说，你都会知道那时候说什么人什么血液呀、粘液呀、胆汁啊，什么你的血型是什么，
对对对，
粘液型还是什么，我现在有点忘记。
粘稠型。
粘稠，反正就是类似，就是他们占星术里面的一些说法。在当时的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嘛，人们就会觉得既然这个月相也是月有盈有亏的话，它这种波动也会影响人的情绪啊、血液啊，就好像那个潮汐不仅能影响海洋的律动，它也影响人的身体的血液啊，还有这些一起来律动啊。所以赫伯特在这说足就脚是吧，脚和潮汐有交情，它不仅仅是文学的一个修辞，它更是当时的一个生理学的常识。
我倒觉得可以把下一段和它放在一起来理解。下一段他说万物无论去得多远，人总能捕捉并据为己有，他的眼仿佛能摘下至高的星。读这个诗的时候自然就想到了人发出去的火箭在月亮那儿绕一个圈就又被弹弓给弹射回来了哈。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过的阿特米斯二的绕月计划，其实飞船的后半程是不用自己的动力，是被弹射回来，经过人的计算哈，按照轨道弹射出来的。你说他这个诗人早在几百年前就说万物无论去得多远，人类总能捕捉并据为己有。我自己觉得其实他在这儿想说的就是我们知道神在创造的这个前六天里头造了人也造了天体万物哈，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工厂里造出来的，在冥冥之中它就有一种关系，就是那个宏大的和这个微小的它就有一种共振，一种频率，一种关系，他们在非常深的地方互相呼应。我觉得他是在说这样的一种感受，包括他下面说的哈。
你刚才说的是一个比如说万物无论去得多远人总能捕捉，我觉得这个是赫伯特深谙人的那种理性啊，还有人的智力的高超，就是人的那个好奇心也好，或者是对未知的渴求也好，总是想去探索，我觉得这种就是人想探索的一个隐喻吧。 那接下来他又说，他虽微小却在其中包罗全宇，就像宇宙也在我们里面一样的。草药乐意医治我们的身体。哎，这句话其实有一点背景的哈。他讲的是什么，就是赫伯特的时代啊，医学很大程度是依赖草药学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的药理学啊，现代的
实验室啊，
对对，
化工医学。
对，那神学家和医生们呢都相信上帝在创造每一种植物的时候都留下了一个签名，这个签名指的是它的特征，也就是它的用处，
一些信息，
一些信息，对，就暗示它的药用价值。就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给这个某个草药里面有一个信息，然后他这个诗人写的很巧妙，说在我们里面他们寻到了自己被造的意义，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草药是专门降这个降体温的，降体温的，
降血压的，
哪有血压，是这个降体温的，然后你用它吃了降体温的时候，这个草药就找到了神留给他的那个印记。
对啊，还有比如治枪伤啊，割伤啊，
对，
火烧啊，这些，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都是用草药来做的嘛。
对，对，然后接着他就说到了宇宙中的什么风啊，地啊，天呐，水呢，他就是说一切的环境都是神为人预备的。
是，所以你看哈，赫伯特他不仅人论正确，他的那个目的论也是非常正确的。他认为上帝造万有的目的是为了人预备的。但
是
人又是为上帝预备的。
对，我觉得他在里头写的都已经很直接了，就是说整个世界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宝库，要不然就是我们的粮仓，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取到无穷无尽的资源，也可以有供养我们的粮食。
对，哎，我想这分享一个，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没太注意哈，就是他其中有一段叫天籁与光华环绕在我们之上，实际上他原文不是环绕在我们之上，是环绕在我们的头顶。因为我们在修改和这个比对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些这个韵脚啊。
你觉得头顶不是特别美
啊？对，实际上他那意思，他那个天籁与光华环绕在我们之上，我们以为是晨星呢。因为觉得好像哇，这个星辰大海呀，其实不是，天籁与光华环绕在我们头顶，他那意思指人是具有这种华冠的，就是神圣的，神赋予的那个。那个华冠像戴上王冠一样的，
我觉得我让我想起来中世纪的宗教壁画里头，所有的圣徒一画脑袋后面就，原来我以为跟个草帽似的，
光圈
就是一个光圈啊。
对，
基督的最大，
对对，那是荣耀嘛，
对，
那是荣耀。
接着还是在说大自然与人的关系，说万物各尽其职，水若汇聚，便成为我们的航道。就是说了水的四个形态啊，水若汇聚便成为我们的航道，若分散便做了我们的居所，在下供我们饮用，在上成为我们的粮食，在上就是天降甘露嘛，
对对，
这个粮食就长出来了，又洁净我们。然后他说万物为我所用，他就拿水做了一个例子，接着他就说，他说既然一物尚且如此美好，那万物岂不更为整全吗？就是说任何的东西都是为我们所用的哈。我觉得诗人特别乐观，其实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说你们汗流满面才得饱足，那是一个悲观的这个看待这个世界，充满了劳苦与惩罚哈。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也是可以看到神的普遍恩典。
他从创造论来看，人就是被造的如此的精美，
是的，
如此的美好。
对，
但是你要知道啊，写这首诗的人他自己深受痨病的折磨，
对，他其实
是
在
肺痨
之中的。
对，他最后死就死在这个，
怪不得他要老说草药啊，他要老说这个人的这个身体
啊，
看来他是深有感触的。
对，接下来这一段你就明白，他并没有单单的把人高举过一个什么位置哈，就是只是赞美人。他马上他接下来就说到，说服侍人的远多于人所察觉的，他所行走的路上常常践踏着那些原本辅助他的事物。其实这就是人的我们爱说的真相，这就是世界的真相。 上帝创造的万有是为了服侍人的、
嗯、
是为了人所造的，但是人的骄傲、
嗯、
人心的这种刚硬，人根本就是没
无视
这些、
嗯、
忽视这些，或者就是自以为是，所以你看到他就人所走的路上啊，去践踏的这些原本辅助他的这些事物，也就是说人无视上帝创造的美好，
对，
也无视上帝把所创造的为人所用的这种秩序，
对，
人无视了。
是、
嗯、
他用了一个例子，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他所行走的道路上常常践踏着那些原本辅助他的事物，
嗯，
这是刚才海伦说的，直到疾病使他消瘦苍白。我觉得这整个这段意思结合你刚才告诉我们的说，其实诗人是一直在病痛之中的。
对、啊、对，
他其实是想说，神在给人预备的自然中有能够搭救人的东西，
嗯，
但是人无视这些东西，
嗯，
就好像一个病人，明明路边的这株草能治他的命，但是他看不见，
嗯，
他踩着这个东西就过去了，
嗯，
然后他继续被疾病折磨，
嗯，
让他消瘦苍白。其实我认为他指的是救恩，指的是在救恩面前，人不知道去接受救恩，人不知道追随主，反而凭着刚硬的心，最后走到生命的终结。对，
是，当他在写到疾病使他消瘦苍白，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嘛，
嗯、
就是人至终还是疾病缠身，
嗯，
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嗯、
就是没有什么好事。
嗯，
你看哈，在这样的光景下，他接下来是一个大大的转折，他的转折就马上到了一个赞美了。
嗯，
他说这是何等的大爱。
嗯，
也就是说，一个在生病当中的人、
嗯，
一个在要死当中的人，一个是必死结局当中的人，
知道上帝预备了草药，但是找不着草药的人，对，无奈啊。
嗯嗯，但是他居然马上有个转折，叫做这是何等的大爱。
嗯，
哇，他看见了，他举起了自己心灵的眼光。
嗯，
他看见了救恩。
嗯，
他看见了上帝创造的最终的目的。
嗯，
他说：“你看，人本身是一个世界，并且还拥有另一个世界、
嗯、
而且那个世界还常常来服侍他，
对，他随时侍奉
来服侍。
这个我自己想起圣经的一句话，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在主日学的课堂上，老师就跟我们讲过，说我都不知道我们周边环绕着多少个天使，他说我知道一定有很多，我们就说没看见呀、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呀、啊？他说神说你们的每一个头发都被我数算过，那肯定是有一个天使专门来，不是清点你的头发，是给你的头发编码，是数算呢、啊，不是说我就点一下是多少个啊，是每一个是第几根啊。所以说他也认为，就是真的在我们没有看见的那个世界里，有无数的天使围绕我们，有另外的一个世界对我们随时侍奉，
是
我们不知道一呼一吸之间，好像认为这是自然而然我就应该有的哈，就是从婴儿他的肺张开的第一下，哇的一下哭出来，就觉得这是自然，空气就应该有的。其实这都是神的一个普遍恩典给我们的每个人的本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啊。
对，所以你看，最后赫伯特就来到了这个全诗中最精妙的一个逻辑闭环，就是说，因为世界服侍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服侍上帝。他的逻辑就是世界是为了服侍人的，包括物质层面的供应。那人呢，是为了服侍上帝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把自己当为活祭献给神。
我和 Helen 呢，就把这首诗呢，又给大家顺了一遍哈，按照我们的理解，因为我们确实是查了一相关的资料哈，到底他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呢？那只是从字面上又跟大家把这首诗又欣赏了一下。那么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没有过多的时间讨论这首诗了。我们在下半场呢，也可以从宏观上来说说这个诗的结构。
行，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再见，
再见。